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
为什么领导者要善于沟通？
领导者如何面对困境，处理危机？
仆人领导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一位属灵领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李星沙牧师主讲，为您精彩诠释源自圣经真理的领导力，帮助您在服事的道路上得以晋升。
各位姊妹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星沙牧师。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讲完了八课，今天进入第九课，领袖成长的五个阶段。我们要来看看为什么人们会要跟随他们的领袖，我们也要来讨论领袖要如何使人们继续跟随他，而且是越来越紧的跟随他。有些人是天生的领袖，他们有特别强的魅力、吸引力、号召力和领导力，他们不需要经过太多的学习训练，很快就能够吸引一大堆的人来跟从他们。但是这些跟随的人会不会持续的长期的来跟随他，这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般的领袖是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慢慢的培养号召力、领导力，从最低的领导阶层逐步的跃进到另一个层次，就像爬楼梯一样的一级一级的爬上去。那我们今天这一课要谈的是领袖成长的层次。首先我们要探讨的，为什么人们会要跟随某一些领袖。这里一个很基本的原则是，领导能力是指一个人的影响力，我们以前已经说过，领导力不是一个头衔、职位、特权，或是那些我们有时候误以为代表了领导能力的一些东西。一方面，人们因着不同的原因来跟随领袖；另一方面，随着影响力、号召力的增加，领袖也获得更多的条件去吸引人来跟随他。最理想、最成功的领导是能够维持现有的跟随者继续忠心的跟随下去，而同时呢，能够吸引更多的新的人也来跟随他。领袖必须随着时间的进步，加强自己的领导效率。在这一课里面，我们要学习领导的五个层次。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你探讨你跟你的下属现在正处在哪一个层面的领导阶段，然后我要帮助你去提升你的影响力，使你跃升到更高的领导层次。一个人的影响力是可以透过训练而增强的，可以说领导能力是可以蓄意的去学习和提高的。当一个领袖对别人的影响力增强的时候，无形中就让别人有更多的理由来跟随他。现在就让我们来看领袖成长的五个阶段。第一，也是最低的层次，是依靠职位的领导。第二个层次是被人接纳的领导。第三个层次是建树良多的领导。第四是造就他人的领导。第五也是最高的一个层次，是备受爱戴的领导。在一般正常的状况下，这五个阶段是好像一把楼梯，需要一级一级往上攀登的。当然有些时候有些领袖是不需要经过这些传统的阶段一级一级往上跃升的。你还记得我们在初级课程第二课提到士师记里面的那些领袖吗？他们都没有什么头衔，也没有任何的职分，也没有经过领袖的训练，他们只有某一些特别的恩赐，也洞察时代的需要，就应时代的呼声，而靠着心里的激情就出来领导。人们也很自然的 回应他们的领导，自愿的出来跟随他们。那当然他们也需要有说服群众的能力，像基甸四世纪六章十五节说他是以色列的玛拿西这个小支派里面的一个最穷的家族里面的一个最微小的成员，一点背景都没有，一点头衔都没有就出来领导。当然他有打仗的恩赐，所以耶和华的使者称他为大能的勇士，他也是有很强的说服的能力。你看他一吹角，他自己的家族亚比伊谢族的人民就都聚集来跟随他，接着整个马拉西支派也来跟随他，然后其他的支派也一个一个的都出来会合来跟随他。结果神只需要300个人，却有30000人来跟随他。可见基甸有特别强的魅力、吸引力、号召力和领导力。像基甸这种突出的领袖是例外的，一般领袖都要经过上面所列的这五个成长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依靠职位的领导，这是最低的一个领导层次，这是要依靠职位来领导。当然如果你是机构的创办人，那又另当别论，但是在一般的机构里呢，当一个人最初接受领袖的职分的时候，他所有的仅仅就是一个头衔或是职位所附带给他的权利。因着你的职位所附的权利，人们在无可奈何之下必须听从你、跟随你。在这个最低层面的领导阶段，你的影响是不会超越你的职位所付给你的职权的。要注意的是，如果你一直停留在这个领导层面中，人们会逐渐的离开你的领导，他们的士气也会逐渐的低落。就算你有职位、有头衔，人们最后也不愿意跟随你，不听你的话，不跟你合作。比如一位从外面应聘进来新上任的系主任，当他第一天来上班的时候，他所有的差不多只是这个系主任的头衔或是职位。在这个最低的层面的阶段，这位系主任他只能够靠这个职位所带来的权力和权柄去带领。如果你是这一系下面的人员，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得听从他的领导。但是这位系主任若一直使用他职位所带给他的权柄去领导，经过一段时间，下面的人就会开始不听话，甚至开始离开他。所以当你开始踏上依靠职位去领导的这个第一个阶段之后，就要尽快的做好准备，登上第二级的阶梯，就是被人接纳的领导阶段。在这第二个领导的阶段，被人接纳的领导，关键是你与群众建立好关系。在这个阶段，人们是你权力和范围以外，也愿意跟从你的带领，而你的工作也会变得有趣和愉快。因此你跟大家的接触和交流，人们感受到你的关怀，就开始对你有好感，也渐渐的喜欢和你在一起，从心里接纳你做他们个人的领袖。那我要警告你，如果你在被人接纳的这个领导阶段停留的太久的话，很可能会让那些想要有所作为的人心里焦躁不安，甚至离你而去。因为在每一个教会中都有一些很渴望成长且有领导潜力的平信徒，他们期望看到事工的果效以及由此而来的教会现状的改变和进步。如果你只是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也有愉快的团契，而却没有能力让他们看到你对教会事工的贡献，没有看到在你的领导之下教会事工有任何的进展，也没有得到你的带领让他们对别人的生命有所影响，他们很可能就会因此对你失望，甚至离开你们这个教会，去到其他能够让他们为神国有所作为的地方去。所以虽然登上被人接纳的领导阶段这是一个进步，但是你不能在那里停滞太久，而是要尽快的登上第三级的阶梯，就是见树良多的领导阶段。 就讲到第三个阶段，见树良多的领导。在这个阶段的关键就是事工的果效，人们喜欢你和你所做的事，在你的带领之下，众人干劲十足，很多的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人们也感觉到教会信徒灵命晋升，这是人人都喜欢的一个阶段。人们因为看到你对教会或是机构的贡献而愿意跟随你，因为这个时候大家看到了教会的进步，也胜过了种种的困难和挑战，他们受到激励而更有劲头的来向前进。这个时候就是那些最有领导能力的平信徒也会觉得他们的领袖蛮有能力带领他们扭转的局面，在教会中造成了积极的影响。虽然这是一个很鼓舞人心的阶段，但是你最好也要尽快的登上第四级的阶梯，那也就是造就他人的领导阶段。所以我们现在进到第四个阶段，造就他人的领导。人们因为你对他们的栽培提拔而愿意跟随你，要登上这个阶梯很不容易，因为你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付上代价，才能够让你的生命影响别人的生命。你今天所得到的生命是神和许多人倾注在你身上的，现在你要把你的生命去倾注在你所拣选的有潜力的人。当他们跟你在一个团队里面同工日复一日，你生命的倾注会让更多的生命成长，或者说你用你的生命去复制好几个有你的生命素质的同工出来，教会的事工就因此能够成倍的增长。我认识一位大教会的牧者，他花了很多的心血在他的教会里面培养五个年轻人，把自己的生命倾注在他们的身上。后来到他比较年长的时候，决定离开他的教会到宣教工厂去服侍。他这个决定一宣布出来，外面就有很多人很不放心，怕他离开之后教会会群龙无首，乱成一团。但是他很有把握地说，现在教会里已经有了五个我，绝对会比我一个我强。果真的，他离开之后，他的教会仍然能够继续的成长，因为他早已经复制了五个有自己生命素质的接班人了。这是第四个阶段，领袖造就孕育更多的领袖。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达到这一个阶段。就看最后是最高的第五个阶段，是备受爱戴的领导。这是一个最高的一级，备受爱戴的领导需要经过一生的努力才能够对人有终生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达到的。只有当你能长久而且是很有效的来带领教会，并影响许许多多的人的生命，甚至超过你个人生命本来的价值，你才会成为众人心中所钦佩敬仰的领袖。当然这也意味着你一生都要活出正直的人格。套用刚刚我提到的那位复制五个接班人的老牧者，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好好的守住晚节，要一生持守高超的品格标准，蛮有能力的带领教会，将你的生命倾注于别人，为神的国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人们看来，毫无疑问的，你是一位属神的人，按着神的旨意做成神交托的工作，才带出如此巨大的影响。现在就让我们回过头来，从第一个阶段 到第五个阶段慢慢来详细的解释一下，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这五个阶段。记得我们说过，在这个最低的领导的阶段，就是依靠职位的这个领导阶段，人们是因着你的头衔和你的职位被动的来接受你的带领。头衔本身并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你只用你的头衔来要求别人跟随你的话啊，就有问题了。就像麦约翰常常说的那样，如果你一定要站起来告诉别人你是领袖的话，那你就不是真正的领袖。所以领导能力并不是就头衔或者职位而言的。你记得圣经人物罗伯安吗？罗伯安是所罗门王的儿子，所罗门死了之后，罗伯安继承以色列王位，他可以选择仅仅依仗他的国位来统治，或是服侍他的百姓来赢得他们的心，他们的拥戴。然而他选择了前者，就是靠王权的专制来辖制人民。列王记上十二章这样写，说那些有智慧的老年人对他说，说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很可惜他没有听从这些朝廷忠诚的劝告，他无心服侍他的百姓，而是要他的百姓来服侍他。他严厉的管制百姓并加以重恶，结果呢，最后的结局非常的悲惨，民众很快的就离开他，叛逆他，投奔耶罗伯安去了。因为百姓与他毫无关联，只因为他是王才跟随他。罗伯安并不成长，并不长进，没有能力去超越国王的头衔和职位去做领导，最终他要为整个民族被分裂而负上责任。这是一个靠头衔领导失败很明显的实例。当然新的领袖都是从职位领导阶段开始的，有时候我们以为一个人有了头衔和职位就成了领袖，然而我们应该牢牢记住的事实却是，职位不能成就领袖，只有领袖能使职位名副其实。另外我们还要记住，不管那个领袖已经上到哪一个阶段，他还是常常会短时间的再次回到这个最低的阶段。怎么说呢？哪怕你现在已经达到了被人接纳的阶段，或是建树良多的阶段，甚至更高的造就别人的这个阶段，如果有一个新的人在这个时候加入这个组织，进入你的生活，他还没有感受到你在这个组织或是团队里的影响力，你也还没有花时间培养改变他的生命，所以对这个新人来说，你只是一个用头衔来带领他的人。所以你会发现，对不同的人来讲，你会同时处在各个不同的领导的阶段。也就是说，这也是对领袖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你要时时在不同人的心目中，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以此类推，就是你在同一个时候对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领导阶段。在这里我要用一句话来提醒你，一个人的领导果效取决于他的领导能力，这叫做盖子定律。领导能力就好像一个盖子把你盖住，它决定领袖的最高的领导果效。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阶段的领导，就是被人接纳的领导阶段。在依靠职位领导的阶段，人们跟从你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而在这第二个领导的阶段呢，人们跟从你是因为他们认可你的领导，他们因为跟你建立了关系而自愿的来听从你的领导。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或者说是建立在品格和能力的基础上。你在人们的心目中不仅仅是有一个职位比他们高而已，你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有能力胜任你的职位的领导，他们就认可你的领导。当你不再是以职位，而是以你的品格和你的能力来影响别人的时候，你就从最初的第一个阶段进入到这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你要能够深入人心，如果别人不能和你愉快相处，他们就不能够愿意来跟随你。 所以能够赢得别人的心是非常重要的。为此你要学会微笑，学会漫步从人群中穿过，你要懂得怎样有选择地在信徒身上花一点时间来帮助他们，来学习聆听他们的诉说，从中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需要，知道什么是使他们喜乐或是忧伤的事情，以及他们的梦想等等，从而将你们的关系建立在共同的心智和心愿的基础上。让我引用麦约翰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在每一个人的额头上印上一个十分。当你看到下属或是教会弟兄姊妹的时候，在心里给他们打分，从最差的零分到最好的十分，你就在心里想他们每一个人都得十分，在心里想象他们是神独特的创造，蛮有潜力和梦想，是神可以使用的器皿，神要通过他们为神国成就大事。当你给他们打了十分的时候，就会以十分的心态去跟他们相处，跟他们交流，这对你跟他们的关系会有很正面的影响。相反的，如果你给他们打分只打了三分或是五分，那你就会在交谈中间表现出对他们的轻视或是不耐烦，也会在相处中忽略他们，这样你们之间就不可能建立牢固的关系。领袖要十分重视自己在别人身上的投入，也只有当你看到别人的价值的时候，才会做这样的投入。神看重的是人，神赋予每一个人很高的价值，他看我们是比整个世界的财富都更宝贵，以至于他会将他自己的儿子送到格格他的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而死。所以我们要学习看重别人的价值，同时也愿意在别人的身上投入。但是领袖必须懂得辨别，人们把你看为朋友而喜欢你，跟把你看为领袖而跟从你，这两者之间有天远之别。如果你在教会或是机构内只有关系而没有任何的贡献，没有任何的工作成果，到头来还是没有办法激励别人去做牺牲，甚至冒风险来跟随你。在这里我要先提一提圣经中的尼希米，他怎样为自己祖国的悲惨光景而心碎，因着战乱耶路撒冷的城墙遭毁。如果尼希米想要重建城墙修复耶路撒冷的话，他是不可能依靠自己的职位而成就这一切的。说到底，他本身做官的职位并没有太多实际的权利，而他需要去激励一些重要的参与者成为一个团队，一同来努力。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定会看到尼希米是怎样出色的借着祷告依靠神，按着从神来的计划建立与大家的合作关系，得到他们的接纳认可，而成为他们的领袖。尼希米在很多层面上与他的跟随者相交相合，建立关系。我们要牢记，领袖必须首先赢得众人的心，才能得到他们的手，得到他们的帮助。但是领袖在这个阶段绝不可以停滞不前，虽然被人接纳的阶段有时候是很让人享受的，在事工上却没有太多的果效，所以我们要再接再厉，晋升到第三个阶段，就是见树良多的领导阶段。有了职位，就得了众人的接纳，现在你就可以专注于重要的事工上，让好的关系化为好的团队合作，大家喜欢你，你也能以你的品格来带领他们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让这个团队为神的国添砖加瓦。在这个阶段，人们因着你带领教会的国效而愿意跟随你，他们不仅与你有好的关系，也因着事工的国效而兴奋。人们喜欢跟随有所成就的领袖，也向往成为一个能打胜仗的团队中的一员。我们再回来看尼希米，他不仅仅与人们有好的关系，他更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领袖。第一，他激发人们的民主自尊；第二， 他扩大他们的属灵视野。第三，他让人们看到神的同在。第四，他鼓舞人们积极参与。第五，他为人们设定共同的目标。第六，他激励他们去承担责任。第七，他分配个人的任务。第八，他使他们都能在这个过程中有所作为。所以在见树良多的领导阶段，要常常让团队有一些小小的成就感，让大家分享成功的喜悦，这样你的团队或是教会就能看到在你的领导之下所获得的好成绩，从一个一个小小的成果慢慢的累积成明显的成果，使大家更加受激励，去为神的国赢得更多的成果。圣经中大卫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撒母耳记下五章一到二节这样记载，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他对神的热忱早就在他少年的时候打败巨人哥利亚的时候初次的展现出来。成年后，由于人们看到他怎样屡次的宽待要追杀他的扫罗，就更赢得以色列民众的敬重。登上以色列国位时，大卫早已经超越了以上两个领导阶层。事实上，甚至在大卫还没有任何头衔职位之前，他就已经在做领导的工作，不单与很多关键人物建立关系，更在战场中证明自己的智谋。他学会建立团队的技巧，并能够凭直觉做决定，以意向激发民心，结果取得关键性的军事胜利。每次征战得胜，都为大卫带来更大的影响力和人们的尊重。大卫体现了几个重要的领导原则。第一，好的领袖提供清晰的意向，团结民心。第二，好的领导把神的旨意放在第一位，凡事讨神的喜悦。第三，好的领导能有效的解决问题，带来好的成果。第四，好领导建立团队，与人分担责任和荣誉。这就是我们从大卫的故事中所看到的。当大家在教会里面看到事工的果效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要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乐意接受他们所钦佩的领袖的带领。关于这个领导阶段，我要送给你一句话：人们自然而然跟随一个比自己更强的领袖，这叫做敬重定律。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就停在这里，下一课我们再来谈第四个领导阶段跟第五个领导阶段。愿神祝福你，我是李兴沙牧师，再见。